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1946年冷战开启，这是以两个讲话为代表，欧洲的知识分子面临站队的问题。从当时阵营的划分看，是集权暴政的苏俄与自由民主的英美相对峙。从表面上看，是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但在现实当中，尤其在思想理论层面上，却要复杂得多，呈现出多层次的灰色地带。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五节，面对冷战的阿龙。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了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讲，那另一个讲话是什么呢？
那就是斯大林在苏维埃代表选举大会上的讲话，时间是1946年2月9号，比丘吉尔的讲话早一个多月。斯大林宣称马列主义的信条依然有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引发世界动荡，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他要求苏联人民做好准备，因为呢，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军备产业，要准备至少再搞3个5年计划。他要求苏联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斯大林的分析呢，完全是依照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在这个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地缘政治的目的，他要把东欧变成自己的卫星国，用暴力呢，在这些国家推行共产制度。斯大林对吉拉斯说呀，战胜者有权利按照他的心愿来建立他所选择的制度。所以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所达成的由东欧各国人民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自己的制度的这个约定啊，只是一纸空文。斯大林他根本就没想过要遵守。随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是对欧洲当时形势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现在一谈到冷战，我们就会谈丘吉尔的这个富尔顿演说。其实呢，冷战实际上是苏俄步步紧逼，民主国家做出反应，互相博弈的结果。事实上呢，是苏联迅速占领了东欧，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权。只有捷克搞了选举，共产党一时没有独占权力，但是很快呢，也就被苏联颠覆了。这个捷克的外长马萨里克不明不白的死了，以苏联秘密警察的心狠手辣呀，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苏联的扩张既然明摆在那儿，为什么欧洲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亲苏呢？
这个问题啊，雷蒙·阿龙他自己有过分析检讨。他认为对苏联呢，总是怀有一种宽恕之心，因为毕竟并肩和纳粹做过战。但是他心里啊，明白苏联制度的本质。他说，意大利的集权制，甚至希特勒的集权制，在那个时候啊，远不如苏联的集权制。这可以从集权的两种意义上来讲，一是国家吃掉公民社会，二是神化国家要推行的主义变成教条，强迫知识分子和大学皈依信奉。但是他当时对苏联也有迷惑，他认为苏联啊是模仿旧式的一种宗教，而纳粹呢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道。他自己就检讨，他说，我怎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借助苏联来对付第三帝国呢？也许还有更加深刻的动机，我们这帮人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的浸润，加入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加入法西斯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些人中，我是反共最坚决，信奉自由主义也最坚决，但是呢，也要等到1945年之后，我才能摆脱一切左派的偏见。他说的这一帮人呢，就有包括萨特呀，包括已经过世的尼赞呐，还有后来的加缪啊，这一批思想家。因为阿龙他明白啊，人们选择自由和资本主义的民主， 而不选择共产主义的方案，并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机制比中央计划更为有效，选择的标准呢，还是有很多的，机构的有效性、个人的自由、分配的公平，也许高于一切的是一个制度它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阿龙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清晰的认识呢，使他明确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西洋联盟的立场。但是面对欧洲的民众，事情就没这么清楚了。那用阿龙的话来说呢，苏联的军队开过来了，他们占领了欧洲的一部分，西方人也看到了苏维埃化，他们不喜欢，因为这违背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是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去阻止。事后说本来不应该容忍这种事态的发展，就太轻巧了。但是问题是怎样去说服各国人民为战胜希特勒德国做出贡献的苏联怎么一下子变成危险威胁，那甚至变成一个反面的角色了呢？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它是永远不会同一个坏蛋结盟，因此呢，你既然同苏联你们是一起作战的，那就有一个与民主国家而不是与一个集权制度并肩作战的问题。只要苏联是盟国，它就不能被看作是个集权国家。从道德上你不能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啊，你同一个坏蛋站在一起跟另一个坏蛋作战，
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所以当时法国知识界亲苏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个我们确实可以想象得出来，这种情感呢、理智和道德上的这种两难处境。战后不久呢，阿龙他实际上呢，他进了《战斗报》，和加缪在一起工作。加缪当时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但是后来呢，他也转变了，他痛恨集权专制。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经受了心灵撕裂的痛苦，这一点后面我们讲到加缪的时候会专门谈。那么阿龙说他自己是个大西洋主义者，这在当时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啊，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我们来看看这个大西洋主义的来源。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个人呢，把他们关于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整理出来加以宣布，人称大西洋宪章。这可以说呢，是战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一个基本的规则。它涉及贸易自由、公平竞争、市场开放、自由航行、个人人身自由等等方面。这个宪章呢，到现在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准则。所谓马歇尔计划，它就是要帮助欧洲重建，让被战争打烂了的欧洲呢，能够重新站起来，依照大西洋宪章的理想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个世界呢，包括了战败国德国。其实联合国的宣言中就吸取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但是苏联它绝不认可这些精神，它的意识形态啊和人类自由民主的这个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当时马歇尔计划当中也包括了援助苏联呢？
对的，是这样。当时美国人就提出来，马歇尔计划的钱也要送到苏联手上，因为他们认为呢，如果你苏联接受了援助，你就专心致意于你的国家建设，那么有助于减少攻击性。但是斯大林他拒绝了这个援助，因为他认为接受西方的援助就要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原则相调和，那就破坏了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斯大林那里啊，也是有个实用主义的标准。因为在战争期间，我们知道他并不反对西方的援助，相反他不断的催促英美向苏联提供援助，是只嫌少不嫌多。其实呢，后来这些二战史的专家们呢，其中还包括重要的苏联统帅，他们就承认呢，如果没有当时美国的那种海量的援助，苏联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所以战后斯大林拒绝马歇尔计划，是因为他需要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啊，去实行共产制度，成为他红色帝国的一部分。那么你接受马歇尔计划，意味着你就要成为欧洲的一份子，这意味着什么呢？要开放。 而苏俄的那种制度最怕的就是社会开放与交流自由。在冷战初期，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啊搞过两个大动作，用来考验西方人捍卫自由制度的决心。一个是48年他突然封锁柏林的陆上通道，让240万柏林人没有食物，没有燃料。结果呢，在美国的领导下，西方民主国家利用空中走廊给柏林人呢，整整是送了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运。空运到最后，居然让240万柏林人是吃穿不愁，甚至还有富裕。那最后斯大林呢，只好解除了封锁。但是随后他就放纵北韩金日成入侵南韩，他自己呢躲在后面，让中国人去帮助金日成。所以这场战争呢，不但让中国伤亡了60多万人呢，而且使中国彻底的和文明世界就隔绝了。所以阿龙有一个说法啊，从1947年到1953年，他把这个称作冷战极端时刻。他说，西方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是赢了。那赢了当然是指柏林封锁，斯大林失败了，韩战，那金日成也失败了。他不用冷战这个词，他把这个称作好战的和平。
那冷战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呢，这个词啊是出自咱们法语 La guerre froide。在英文中啊，最早用这个词的是乔治·奥威尔，就是1984年的作者。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巴鲁克用它来形容二战以后的世界局势。面对冷战呢，阿龙曾经为成立北约组织大声疾呼。这个问题呢，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6期，介绍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五节，面对冷战的阿龙。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